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晚安。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一同聚集敬拜我们的主。不知道后面听不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听得到吗 ？OK， 好，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在神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主啊，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确需要你的更新，我们的确需要你再次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里面，再一次为王掌管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许多藏污纳垢的地方，我们向你承认有许多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不讨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我们这群罪人所注目的对象，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答案，也是我们的出路。谢谢你舍了你独生爱子，为了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能够欢喜来到你面前，都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付过代价。愿主这样的爱激励我们，愿主这样的爱吸引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注目看耶稣，歌词说，凡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让我们一同来注目仰望那位为我们舍身流血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第一次大家一起唱，第二次姐妹，第三次弟兄。预备，请。 在一起唱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
烦恼不足啊，
谢谢你的应许，凡劳苦重担，凡饥渴慕义来到你面前，必得饱足，必享甘泉。谢谢你，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目调在那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基督身上。今天晚上让传累我们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罪、一切不讨你喜悦的，都放在你面前，让我们单单仰望你，让我们整个人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成为我们的安慰，你也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是荣耀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复活的主宰，何塞拿归于大卫的子孙。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更深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用嘴唇敬拜你，我们的心也在你面前俯伏。愿父神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奉耶稣基督名祷告，诸天宣扬。 事情在为我们在谈这个诗歌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是我们个人向主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的时间。诸天宣扬，
诸天宣扬，荣华之主的荣耀，谁能降低？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
主啊，是的，永远到永远，你配我们的，配得我们的敬拜。你是被杀的羔羊，如今你坐在宝座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向你屈膝敬拜，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名祷告，请坐。下面诗班接着的诗歌《愿赞美充满》，带领我们一同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诗班指挥等一下会回头邀请各位跟他们一起唱。我们就看诗班指挥。 同低头祷告。主，愿赞美充满每一个家，愿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愿你的自由成为我们的自由，让我们从罪的权势中间得自由，让我们从残累我们的事情里面得自由，让我们从这个经济不景气中间得自由，也让我们从我们的富足中间得自由。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手里面，愿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从高山到山谷，愿颂赞赞美都归给你，直到万代。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借着阅读神的话语来敬拜神。今天晚上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第一章三到十一节，旧约的尼希米记第一章三到十一节。找到以后，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尼希米记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施慈爱。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离为我名的居所。我们十一节同声来念，预备，请。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今天晚上余牧杰长老在我们中间要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尼希米的见识。尼希米的见识，我们把时间交给玉长老。
弟兄姐妹们晚安，我总算也有机会讲晚安了。这一次我来讲到是比较有点临时的，因为本来排的是好像是大端或者是别人，他们不在，所以临时只好把我自己排进来。但是很高兴在这开始的时候能够和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分享。我们知道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良善忠心有见识。我越来越觉得在神的家中这一些每一样都是那样子的重要，若是不重要，主耶稣就不会再一再的叮咛门徒要在他的面前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和管家。尤其在历世历代以来，若是在神的百姓当中兴起来的领袖们，他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能够有神的良善，向着神忠心，也有属灵的见识，那么神就可以在那一个世代借着这样子的仆人能够把神的恩典和祝福带给神的百姓。若是缺少这样子的仆人，那神许许多多的恩典 好像就没有办法临到他的百姓。所以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一个题目和我们个人都是相关的，并不表示说我们在座的人我们就不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个人有机会到了许多许多的地方去，许多的教会，当我在那里听在那里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若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们，还不要说牧长们，若是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是一般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人，那么这个的教会就不一样。我慢慢明白一句话，叫做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日子扎实的时候，他的力量就扎实。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力量不够的时候，认识不够的时候，他的力量也够不上去。许许多多的地方的教会，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似乎不能够晓得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和引导是什么。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神家的兴衰和建造的事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的。若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服事的岗位和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职责，要能够在神的面前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检查自己，向神祷告，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不是良善的，是不是让神的良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思想和行为当中，是不是我们对神是那样子的忠心到底，在神的面前向着神的心是那样子一点都不打折扣的。然后我们要祷告神说，我们是不是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我相信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在做事，我们若是常常去看圣经，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当中，神都是掌权做事的神。常常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一个真正要被神所使用的人，必须要有属灵的见识。今天我只讲一点，第三点，有见识。尼希米记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卷圣经，是不是？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读过，我不好意思问没有读过的举手哈。尼希米记是非常可爱的一卷书啊。若是你没有读过，我劝你今天晚上不睡觉就把它读完啊，非常值得这样子读的一卷书，非常好的一卷书。那么我自己不小心呢，也发现不得不用它，因为我在许多的教会的里面带领同工训练，在我们教会反而少，因为我们教会人才太多，很多的机会在许多的团契，在许多的教会的里面，要帮助他们如何在神的面前知道，从他们的困境的里面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不知不觉在引用的时候，尼希米就会引用出来。所以难怪有那么多的人，无论在领袖训练也好，在教导圣经也好，许许多多有名的书都根据尼希米书，在尼希米记在那里写下来。我们知道Jack Heffer 写了一本再见真实的你 good 啊，就是讲到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新在神的面前，让我们里面被神建造起来。那么在这个直奔标杆，在这一个什么东西奔标杆，那个另外一本书根据直奔标杆写的，哎呀我这个脑袋 anyway 那本书的里面也是根据尼希米记的里面写的八个意象的实现。那么还有别的解经书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尼希米记。那么他讲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重点，就讲到说尼希米记所建造的城墙的外表所预表的，乃是要让神的百姓的里面，神的家能够得到真实的建造，而让每一个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能够被建造。那么尼希米当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明白神的心的时候， 神使用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做成神在那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工作，而这些先知们，当他们祷告，当他们寻求，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让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神就借着他们来服侍那个时代的需要。若是我们不关切，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若是我们关切神家的工作，我们关切神的国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光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心来寻求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只有在祷告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必须做一个面向神而生活的人。那么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 catch 到神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事情，把自己献上，让神做工，与神同工，做成神的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的一段圣经，就是说在还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讲到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睡了。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被记一笔，说我们每一个人某某某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安息了，好不好？这是我的希望。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如何认识神，如何被神使用，就能够做成何等的工作。神在尼西米的那个环境的当中，好像不是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你看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这两卷的书，其实原来在旧约的时候都是一本的，都叫做以斯拉记啊，在俄利根的时候才把它分开，以后一直到1488年才正式的分开，成为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在以斯拉记的里面，你看不见什么神迹奇事，他只有说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那么尼西米记也是这样子，好像从外表看起来看不出来神在那里行了什么，好像非常过红海这些神迹奇事的事情，但是神仍然作王掌权。当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神就借着还没有被掳之前，神就借着以赛亚，神就借着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被掳，而且要70年满的时候然后要回来。所以但以理明白神的心意，就知道70年将到，所以他就为着以色列回国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那么以斯拉就回着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在536年的时候，第一次主前536年第一次就回国来，就是被掳70年第一次回国来，然后他们就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但是呢受到仇敌的拦阻，所以他们就停工下来。一直到先知撒迦利亚和哈该在被神所打发，说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做的收的多，你们这个耕种的多，但是得到的少，收来的工价装在不能破裂的口袋里面，所以要他们起来工作。所以他们四年半就把圣殿建起来，在516年的时候就把圣殿建起来。但是当圣殿建完之后，一直到尼西米的时候446年，在这一个70年间，以色列人仍然在仇敌的辖制之下。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那个本地的人都是当初亚述帝国把以色列人迁到外面去，然后把别地的人迁过来的一些混杂的百姓，所以他们对神的信仰和认识是带着惧怕的心，而且他们一面拜自己的偶像。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到当地来的时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而且在那个时候的总督也是在那个地方辖制以色列人的。所以以色列人回国之后，其实并没有引进来那一个被掳之前的国度，也没有引进来好像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我要大家谈尼西米的见识。他第一个见识，当他面对历史的时候，他的见识是如何。所以他知道神要他的百姓回来，他知道神要他的百姓回来，而且他也知道以赛亚书在那里记载说神要建他自己荣耀的殿，而且说这幕后的殿，这殿幕后的荣耀 必然大于先前的荣耀。虽然他可能并不见得知道是讲到耶稣基督而说的，但是他知道神的百姓归回是神所命定的，所以神的同在应当回到耶路撒冷，神被掳的归回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应当慢慢慢慢的能够坚固起来，能够有神的祝福和同在在领导他们当中。所以他在他面对历史的时候，这一个尼希米他是一个心里清楚知道神的作为和神的计划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心就关心耶路撒冷，所以他就问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的兄弟从耶路撒冷回来告诉他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主动的去问他，因为他知道神要做事情，他知道神是一位一直做事的神，他知道神的心，他也知道神的作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哪一位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是在历史面对历史，他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感，这个人是一个有时代使命感的人，他要在他自己所生存的这个时代，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做神所要做的工作，他希望他能够有份于神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他面对历史的时候，这个尼希米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知道永生的神，那一位在诸天掌权的神，那一个永恒的神，他其实是有他的计划，他其实是有他的作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从这个面对历史的里面，我们知道主已经做成了他的功，主还要再来，教会今天在地上在这个地方乃是要建造他自己的身体，然后能够长大，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等等。我们在这个地上需要知道我们今天侍奉的岗位是什么，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像淘气阿丹的这样的一个画片，好像是这个Peanuts 那个小毛头，他有一次呢，他就对一个小女孩说，我掉了啊，我迷路了，你告诉我怎么走。那这个小女孩就和他说，那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那这个 Peanuts 就说呢，去哪里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就好了啊。今天很多的人知道自己掉了这件事情哈，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第二个事情更严重，就是说要去哪里也无所谓，因为没有答案。知道是我们活着一个失迷的人生，但是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所以也无所谓。而那个女孩就和她说，既然无所谓，那么我就不需要告诉你，因为你到哪里去都无所谓。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点点类似这样子？若是有的话，我们缺少面对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见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什么事情。也是这个淘气阿丹的一个故事，他就对着这个墙壁射箭，他射完箭以后，他就到那个箭那个地方去，然后拿出那个红笔来，把那个箭的旁边就画一个圈圈，然后隔了一段再画一个大圈圈，然后最后再画一个大圈圈，然后说，哈哈，我射中了。你们都没听懂，听得懂听不懂？这样哈，他射出去以后，然后把他的箭头旁边画一个圈圈，就是目标射中了，然后旁边画一个靶。今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有没有这样子的味道在里面？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刷刷给啊，桥到桥头，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就是对不起，我现在脑子实在是不好。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就捉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就是得过且过的日子。我们的侍奉好像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把它画一个靶就好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应当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靶心。我们不晓得，我们应当以神的脚中，神的旨意为我们的道路，为我们的方向，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无所谓，我们常常自我中心，我们不再是以神的标准为中心，而是每一个时代射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上一个时代是那个样子的，就这样，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下个时代可能又不一样。我们失去了那一个真正绝对的真理，那个标准。 所以一切的事情变成好像无所谓。但是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的真理永远不改变，他的信实永远不改变，他的纯全正直圣洁公义永远不改变。那么神的儿女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都需要持守神的纯正，让神的旨意成为这个时代神儿女的标准。那这是一个属灵领袖的见识，他需要知道不向这个时代妥协，他在任何的历史的时代当中，他都能够把神的同在，把神的旨意带到神的百姓当中来，告诉神的儿女，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这是神的法则，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真理。若是我们在各个教会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人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教会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的 energy 在那个地方到处走来走去，浪费兜圈子，在那里彼此消耗我们的体力，在我们的看法不同，在次要的事情上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当尼西米他听见这个恶讯的时候，他如何来面对恶讯？他面对恶讯的时候，他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当他人在皇宫的当中，他在苏珊城的里面，但是他的心在耶路撒冷城，他站在亚达薛西王的面前啊，他站在这个是亚达薛西王的面前，但是事实上他这个人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虽然在这个王宫的里面他做酒政，但是他的心记挂神的百姓，就像摩西一样，他的心在那里思想神的儿女，挂念他神的儿女在苦难当中的。所以尼西米这个人，当他听见这样子消息的时候，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我们常常我们听见我们就忧愁，我们难过，我们有的时候就几分钟就过去了，因为和我们的生活没有打成一片。那尼西米虽然活在苏珊城的王宫当中，但是他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关心神百姓的一个人，所以他感同身受，有这一种亲身的这种身受感，所以他在这个面对恶讯的时候，他有一种身受感，所以他就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哭泣，他禁食几日，悲哀几日，但是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是祷告了四个月，祷告几个月，他没有停止。我们知道，从他听到这个消息到王问他的时候，中间有四个月的时间，这四个月的时间尼西米没有停止他的祷告。从他的祷告的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属灵见识的人。他第一个在神的面前哭泣祷告，他在神的面前哭泣祷告完之后，然后他下面做了一件事情是和我们的次序不太一样的，我们就开始哀求，是不是？但是尼西米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他一个属灵的见识，当他遇到这么重担的一个重担的时候，碰到他所听到的消息是以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而剩下归回的百姓呢，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当他听见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悲哀之后几日之后，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再站起来。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是用什么开始？他是用敬拜赞美开始。他并没有在神的面前开始灰心，他并没有在神的面前开始问 why， 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清楚楚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样。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敬拜，他说在天上面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他知道神在天上掌权，地上所有的变化都不会影响到他，他在诸天之上掌权，这一位神是超过所有的难处和环境的历史的。我所信的神是这一位从亘古到永远是神的，在天上掌权的这一位神，他说大而可畏的神，这一位神是一位超越伟大的，是一位值得敬畏的神。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来敬拜神，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他不但如此，在天上他不但是这样子可畏的神，而且这位神乐意和我们发生关系，乐意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 你向爱你守礼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他知道这位神是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咒诅的意念。所以他知道神爱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所以他知道神虽然在天上是大而可畏的神，全有全能的神，但是他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而且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知道神所赐的，所以他因着神所赐的，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敬拜神，然后称颂神，然后他也明白神的作为，所以他开始向神祈祷，他说：“神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他是昼夜在神的面前祈祷，他也相信许多神的儿女在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们，所有碰到难处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第一件所要 focus 的事情，就是注视在主大全有全能的身上，注视他所赐的，在神的面前向神称颂，然后他开始为整个的以色列的罪向神承认，为自己承认祷告，认罪祷告，为夫家祷告，为以色列祷告，在神的面前说，向神承认说：“神啊，我们今天所以落到这样子的光景，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我们行恶，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你的律法。”所以他的祷告是一个非常清楚，在神面前知道他里面有这个属灵的见识，知道神是一切的神，一切的主，然后知道问题出在我们，问题不是出在神的身上，不是神失去了他的信实，而是我们离开了他的面光。所以他为着百姓，为着全国，为着神的百姓，向神认罪祷告。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属灵的人都是一个为国祷告的人，为神的教会祷告的人，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的人。然后当他这样祷告完之后，他在神的面前，他就知道神所说、神所应许的事情。他说：“神啊，求你纪念，你告诉你的仆人摩西说，当我们犯罪你赶散我们的时候，若是我们回转认罪的时候，我们即使分散到四方，你也把我们从天涯招聚回来。只有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神应许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明白圣经，晓得神的属性，晓得神的作为，也晓得神的应许，然后靠着神的应许来支取神在他们中间所要带进来的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任何的地方遇到任何的难处、任何的环境，他都可以成为当地教会弟兄姊妹们的一个转机和一个帮助。神的家需要有见识的人，神的家需要这样子有属灵见识的领袖，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难题，我们面对任何的恶讯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在神的面前这样子像尼希米一样这样祷告。当他这样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向神求，求神用大能的手来救出他们。他开始很清楚的向神祷告他要什么，然后也向神说：“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这个祷告，他第一个他求神怜悯神的百姓，他这百姓是你的，就像摩西一样说，就像摩西所说的，这是你自己的百姓，若是被杀一个，外邦人就要说你没有照顾他们。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心，说：“神啊，这个百姓是你自己大能的手所拯救出来的百姓，你自己爱这些百姓，这些百姓是你自己的羊，这些百姓是你自己的民，所以求你怜悯，求你垂听。”所以他照着神的心意，好像在为神祷告一样，求神做事。所以当神遇见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若照神的旨意祷告祈求，他就必听我们，这是神的应许啊。然后就说以赛亚书也在说啊，你为了我手中的工作，为着我的百姓，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啊，求神发令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人，用他对神的认识和一个属灵的见识，引进来神的国度，到这一个破坏、被焚烧、被凌辱、被这个被拆毁，然后遭大难的百姓和这个耶路撒冷当中。所以神借着他完成了这个建造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 难处不嫌少，到处都有，是不是？你无论到哪里去都有难处，哪一个分区小组没有难处的？我希望你举手，举手看看啊！无论到哪里都有难处啊！我常常讲了说，两个人就会吵架，三个人就会结党，四个人就可以投票，一个人就可以自相矛盾啊，是不是？所以无论到哪里去一定会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个有见识的属灵的领袖乃是把神的同在带进来，所以我们后来看起来尼西米他不但是一个有见识的领袖，他能够把神的儿女呢从软弱的当中呢把他们建造起来，然后把他们结合起来，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一个属灵领袖，他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们，自从我到别的地方跑了很多以后，然后自从我生病之后，我就稍微退到后面一点，我就说我现在不再做事情啊，变成第二线支持弟兄姐妹们在前面跑，像张宏啊这样子牧师啊，这样比较年轻的往前面冲啊，这个钟培牧师啊啊，他们年轻往前冲啊，我希望能够到，即使到啊各个地方去，无论是培训，无论是服事也好，去啊去训练也好，不是单单重在讲道，而实在是能够为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能够明白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到底他们真正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到底在神的旨意的面前和神的同在、神的喜悦的当中，他们缺少的是什么东西，而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扎扎实实的和他们一同流泪、一同祷告、一同追求，能够让神的祝福临到他们当中。尼西米是一个转变时代的人，因为他对这个历史，面对历史他有使命感，而他对面对难处的时候他有这种深受感，所以他不会随随便便祷告，他有这种切身的深受感。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的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有这种身从己受的这种感觉，为着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许多家庭的需要，软弱和失败，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流泪、进食，然后不住的祷告，向神寻求，然后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照着神的心意祷告，抓着神的应许祷告，为着神的荣耀祷告，然后一件一件清清楚楚的向神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尼西米把自己献上，他说求神使我在王的面前蒙怎么样蒙恩，因为他怎么样，他说神啊，神国兴衰舍我其谁，我愿意摆上我这一份，即使我在苏善城远远的800里之外，即使我在王的面前，但是神啊，你仍然有办法让我能够回去。所以他第三个所要做的事情，当他面对君王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四个月之后他在亚哈水鲁王的面前，他在那个地方伺候的时候，王就说你怎么样子没有生命，怎么面带愁容呢？他就甚惧怕，我相信这个惧怕是有原因的，我们不需要去猜测，但是最起码在那个时代，那些的君王其实都是蛮残暴的，你在他的面前你心不在焉，或者你在他的面前好像不专心伺候他的话，也不表现得很高兴的样子的话，你实在很容易能够得罪的。那尼西米当他面对君王的时候，他回答的时候，他默祷天上的神，我想他这个默祷不会超过一分钟吧，超过一分钟这个王又问他说你怎么今天哑巴了啊，问你话还不赶快回答，那就罪上加罪，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他这个默祷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事情，但是这个几秒钟呢是建立在什么，禁食祷告、哭泣流泪、明白神的心意、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四个月之久，然后把自己献上，愿意说神你若许可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所以他面对君王的时候，他所有回应的祷告，他回答的王的时候，回答的那么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啰嗦，啰嗦的话这个王就不听了，他讲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我需要王给我诏书通知大河那边，因为他从以斯拉那边学过经验，知道会受拦阻，他说给我通行证，给我诏书，然后呢也让管王陵的、管森林的都给我建造这个城门的这种楼房啊，这种需要所有的材料赐给我，然后他呢不但如此，他派遣军队呢来护送我。他心里面完全想好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已经完全都想好。你知道在王的面前做一个酒政是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亚哈薛的王之前的那个王呢，就是被毒死的啊。所以这一任的这个尼希米呢，若不是王认识的话，他在酒里面下点毒，或者是在饭里面下点毒呢，这个亚哈薛的王啊就活不了二十年，现在已经二十年，对不对？再过十二年，32年他还在。所以尼希米是这个王非常亲近的一个人，是王实在是越亲近的人越不愿意让他走，对不对？所以若不是，我相信若不是尼希米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就像神感动那一个好像那个以斯帖的那个亚哈薛的王的那个心一样，这样子感动这个亚大薛西王的话，这个神不肯，这个亚大薛西王不可能随随便便放尼希米走的。你们知道那个拿破仑怎么死的？拿破仑也是被毒死的啊，在他的食物的里面呢，他们一点一点的放那个砒霜进去啊，太厉害的话就不行。所以他们现在因为可以查 DNA， 也可以查什么他的骨头等等，发现呢他是一点一点的被砒霜毒死的。所以要做王的酒证哈，不是一个容易找的人。这个王可能说哈，你要走，等我走了以后你再走啊，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做尼希米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在神面前，他面对君王的时候啊，他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责任感。他虽然做王的酒证做得这么好，但他说神啊，我宁愿丢掉我的官，甚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像以斯帖一样，我愿意为着你的家把我自己摆上，我要侍奉你。他是势力在王面前的一个人，但是他更是一个势力在神面前的一个人，一个属灵的领袖。当他要去面对他牺牲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摆上他自己的一份。今天我们许多都是代职侍奉的人，代职侍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侍奉，但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被神猜得动，这是我们的关键所在，对不对？我不论我们做得再辛苦，我们做得再好，今天其实已经 nobody cares， 你们知道公司要裁员不管你多好，是不是啊？这个是题外话，你们不点头我知道你们同意啊。以前的话都以为公司没有我公司会关门啊，现在公司为了不关门就让你走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是很现实的事情啊。我们以前好像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今天已经由不得我们。我在这里预告，我听说 Lucent 26号或27号还会有一个裁员，他们当天进来当天要你走啊，不像以前给你个预告让你有点心理准备，现在这个消息可能还是从外面出来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Anyway， 今天在地上本来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抓来的得来的，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尼希米知道这一个，他已经做到君王面前所信任的一个大臣，但是他一切为了主可以放下。所以好，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再看到尼希米他面对这个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这个废墟的时候，他如何，他的见识如何。我们看到当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住了三天他就起来，他就夜间自己只有几个随从跟他起来，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人。他面对这个残墟的时候，他亲自去查看，而且不但亲自去查看，他夜间亲自去查看，然后他思索寻索，然后神所告诉他要做的事情，他在那个地方一个一个的在心里面来寻求来印证。所以当他对面对荒凉的时候，他自己夜间起来仔细的查看，警醒的祷告，警醒的寻求。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论到任何的地方去，碰到一些荒凉混乱的情形的时候，破坏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警醒，我们能不能够像尼希米这样子，他非常非常非常的这样子慎重的，他晚上自己起来，他查看所有的破裂之处。你说晚上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因为他白天也看，只是没写就是了。白天走到哪里，因为是王的酒证，是不是到哪里去一大批的人随着他，是不是看也看不清楚啊？但是他的心在这个上面，他晚上睡都睡不好，他就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紧迫感。当遇见荒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子的，我们当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睡不着，当别人看见 习以为常。从盖好圣殿到这个时候已经有70年之久，从归回到这个时候已经有90年之久，没有城墙，仇敌随便进来。圣经讲到说破口破口，他们根本没有破口，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城墙。你们有没有住过一个房子没有墙壁的啊？只有屋顶没有墙壁，所以谁都可以进来，风从这边吹来从那边出去，雨这边刮一点那边也可以出去啊，叶子这边吹进来从那边飘出去。我相信这种地方的话，你露营的话都需要一个帐篷。但是耶路撒冷就好像这样，仇敌可以通行无阻，甚至都可以到圣殿里面去。那一个神家的荒凉，那样子的情形，弟兄姊妹们，尼希米在那里，他自己夜间起来查看，他根本不把休息本分当有的权利，根本不把它当成必要的事情。我们除非愿意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家和需要，摆上自己的一切，抛下所有的一切，我们其实也不配做主的门徒。我们今天都要先吃饱了睡足了，一切都有了，然后再来说我们来谈侍奉，我们开会吧。神所要的人不是这样子的，神的人所要的人有那种急切感，他起来，他查看，他起来，他寻求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因为他没有说这是我自己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这是神要我做的事。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神要我们心中为着教会，为着他的国度，为着那些需要的人所要做的事情？我心里面想起许多的教会，想起许多的地方，想起许多可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落在不同的难处当中。许多人看了七十年，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当仇敌让所罗巴伯他们建殿停下来16年之久的时候，神的百姓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难过哀哭，神啊，为什么让他停下来？然后一直没有下落，以后就慢慢习惯了。15年16年下来根本不当一回事情，自己盖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荒凉，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怎么样，大环境不许可。那以色列人他们盖好了圣殿到现在也70年之久，他们没有圣城保护自己，他们一直受羞辱，他们也习惯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和这个世界，今天教会和这个世界有没有分别的界限？当我们这个教会如果用神的同在，用神的真理，用神的公义、圣洁、慈爱，用他自己的教导，当神的教会用神自己的圣灵的能力建立了一个好像一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仇敌进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破口的重要。但是今天连城墙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完全平躺在仇敌的面前，随便仇敌摆布，仇敌要做什么我们永远没有说话的权利。所以尼希米回来要建这个圣殿，这是神的心意，神也借助他造成。这个人面对废墟，他面对难处，他扎扎实实的、切切实实的、深入的明白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而且怎么样子来 fix 这一个问题，他自己亲自深入的去考察。尼希米他这样子的去明白，然后他再回来下面一个，他如何来面对神的百姓，面对群众。这些神的百姓已经习惯了没有城墙，这些神的百姓就是那些遭凌辱受大难，城墙被火焚烧，然后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毁灭的、毁坏的。他们和外邦人在一起，也没有安息日，也没有圣殿的礼仪，他们也没有十分之一，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完全好像和当地的人混杂在一起了，好像神带他们回来没有任何的神的同在，除了圣殿盖起来以外，他们仍然在仇敌的欺辱当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已经安逸惯了。但是尼希米来到群众的当中，他一针见血的，他在他们面前直截了当的、非常清楚的把他们的问题把他指出来。他说，我们耶路撒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把弟兄姐妹们属灵里面光景的需要、教会团契、家庭里面属灵的破产，我们清清楚楚、诚诚实实的来承认，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然后他说， 起来，我们建造耶路撒冷，免得再受凌辱。而这个凌辱是大家感受到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失去了那一个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他和他们鼓励他们，他说神施恩的手如何的帮助了我，而且不但如此，神在天上掌权，而让这个亚哈水的王，不是亚哈这个亚达薛西王，地上的君王都听从神的吩咐来祝福答应我所有的需要。所以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神的儿女的心在那里明白过来，他们知道他们的光景，他们看见，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怎么样子被仇敌所侵入的生活，然后他们听见看见神的作为，然后也看到神所差派的 leader 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下面所说的话，他们就说，不再是离西米说了，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有见识的领袖，他能够把神的儿女从安逸，从被掳，从认命，从软弱，从这种不再在乎，从这种习惯了的观点里面，把他们带到他们属灵的问题，带到他们的需要，带到仇敌的欺凌，带到神的大能、神的应许和神的同在当中，和神所要做的事情当中。然后他说起来一同建造，这些人就说我们起来建造，然后他们就奋勇做着善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要做到这一步不是我们讲的这么简单，在于这个人，在于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在于这个人知道神要做事，神自己要做事，知道神对这个百姓有一个祝福的意念，也知道在神凡事都能，而且他把自己全然献上。这个人他认识神的心，然后他花时间祷告，然后他撇下他王宫的一切的享受，他来到这个地方，因为神的百姓受苦。他也说我没有收取神长的薪俸，我也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因为百姓甚苦。他能够体贴百姓的心，所以当他自己在百姓的面前也做了榜样，所以当他在众人面前起来面对群众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站得住，在仇敌的面前站得住，在百姓的面前站得住，而且能够把百姓全部带起来，大家同心齐心建造。他们52天把这个圣殿把这个城盖起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尼希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把百姓组织起来，他把他们分成42个队，每一个队对着对面的城墙建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开始恢复我们属灵的分别为圣，和我们的刚强和我们的自由，乃是说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一个部分，我们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的团契，面对我们的生活，就在神所给我们的岗位上，我们从对面开始盖起。但是圣灵神的同在把我们建立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当他们开始建立的时候，一起盖到一半啊，盖的速度非常的快，仇敌在那个地方最先藐视，最先嘲笑。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尼希米如何来面对仇敌。只要有属灵的更新和复兴领导，一定有撒旦的拦阻和搅扰来的。一个睡着的基督徒，撒旦也不看两眼的；一个做工的基督徒，撒旦就要起来打岔、拦阻、攻击、搅扰、威胁。神的百姓起来建造的时候，尼希米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心、他的眼永远看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是他已经学会的事情。所以他不但如此，而且他一再的勉励百姓，他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我们施恩的手必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一直勉励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产生安全感。当他们看见他的领袖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怕，都不怕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在神面前持守得住的时候，神的百姓就放心。但是他不单单是如此，他把百姓组织起来，他们就开始做防备的工作，而且做好征战的准备。他让他的仆人一半拿着兵器一半做工，让所有做工的人都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而让那些百姓也都带着腰间带着刀。所以他们从天亮一直到日落的时候，他们都是警醒的做工，然后怎么样子一直的防卫预备征战。所以你看，在这样子仇敌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来搅扰攻击威胁藐视这些光景当中， 尼西米持守了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停下来不做工，他永远 focus 在神要他做的事情上面，因为他相信神能保守，这是神所要做的，他也知道神的恩典足能做成，所以无论仇敌怎么说，他就是不停工。仇敌藐视他，他不停工；仇敌毁谤他，说他要自己做王，他不停工；仇敌开始要攻击说，我趁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几个。然后尼希米查看了，然后鼓励百姓说，不要害怕，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他要组织，他要把军队建立起来，他预备征战，真的征战的时候，他是一个做准备的人。尼希米是凡事思想，事前思想，凡事预着力的人，而且他把所有的工具都准备好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精明非常深思的一个人，而且他的能干在于他不但知道怎么思想，他的见识从神而来，知道神要做的，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子把事情做好解决好，然后他也把它做到底，任何的打岔任何的拦阻从来没有让他停过，一直到完工为止。那这一个外面的仇敌其实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内患，他如何面对内忧，他有外患他有内忧，内忧就是弟兄姐妹们中间的纷争，弟兄姐妹们中间的贪婪，把自己的弟兄卖掉，把这个儿女卖掉，所以到那个地方你看，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那个，他们没有粮食，他们点的房子，他们点的田产，到最后要把孩子卖掉，碰到许多里面的忧愁的事情。所以尼希米他面对内忧的时候，他也是仍然能够思想，他听了圣发怒，但是他没有马上做，他仍然思想，你听知道他思想之后，他召聚大会来攻击这些首领和这些作恶的人的时候，他乃是用圣经的真理在那里讲说，你们若是自己不这样子做的话，把你弟兄都卖掉的话，难怪我们的仇敌要嘲笑我们。他仍然是用神的话责备，用神的话勉励，让他们觉得惭愧。所以他这样子的不但外面的建造，他对神百姓不断的建造。所以当这样子一个领袖，他在这样子环境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在那一个让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凄惨荒凉，然后好像没有神的祝福也没有神的荣耀的一种环境的当中的这样子一个人，他老远的从另外一个地方，一个专业的一个人，一个那么有成就的一个人，那样子有享受的一个人，他体贴神的心肠，放下一切，带着使命感，带着紧迫感，他能够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自己以身作则，他面对真正的难处彻底的明白认识，他鼓励神的百姓，他动员神的百姓，然后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外患无论是内忧，他们专心做神的大工。所以当仇敌再来三次四次五次来找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正在办这大工，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说，我们是建造神的城墙，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地位，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有份有权有这个地位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巴不得借着尼希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再一次开始有这一个向着我们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生在神的面前不是漫无目标没有靶心的这样子随便过日子。所以在以色列的国会大厦旁边有一个金灯台，是英国他们在1956年送给他们的。那这个金灯台有七个灯盏，然后每一个灯盏上面有不同的一些的浮雕，一共有七个灯台，有29个浮雕，最后的一个浮雕上面就是画着一个英勇的一个年轻的军官，英武的军官啊，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就是这个尼希米。因为神借着他也在那个好像荒凉的世代的里面也做成了神所要做的工，给神的百姓带进来城墙骄傲和保护，带进来安息和平安，然后神的祝福能够更多的临到他的百姓当中。他不但如此，尼希米继续的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彻彻底底的脱离了与外邦人的关系，让他们在神的面前彻彻底底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守安息日，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是尼希米 在和以斯拉在他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被掳都没有做成的事情，但是却借着这样子有见识的一个神的仆人能够做成了神在那个时代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这个时代的需要祷告，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的知道离开了你我们就出问题，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就失去了所有你所要给我们的福分。主，我们也知道你要将诸天属灵的福气赐给你的教会，让你自己如何的荣耀和丰盛，让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也能够充满在教会当中。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看见荒凉，看见拆毁，看见仇敌的搅扰和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再一次向你转向，我们说主啊，求你扬脸光照我们，让我们得知你的道路，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向你回转，为这一个地向你代祷，直到你自己的荣光你的荣耀显现，我们能够再被你自己所使用，做你所要做的工作，也让我们的一生在你的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你自己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及时的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金牧杰长老带来的信息。现在有几样事情报告一下，很简单的报告几样事。首先介绍几位第一次到若歌教会来的朋友，我这边有三份名单。第一份是林林慧跟庄安谦，请问你们两位在哪里？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们一下？你们住在 Union， 是金客楼的朋友，对，好，欢迎您。还有一位，还有是黄海鹏跟季玉荣，黄海鹏跟季玉荣，请问你们在哪里 ？OK， 你们是住在 Somerset，OK，、okay, 好，欢迎您，请坐。最后一位是叫蒋英的，请问在哪里 ？OK， 蒋英是也是住在 Somerset， 好像说您才搬到 New Jersey 来，从哪里 ？South Carolina。OK， 好，欢迎您。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三位之外，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到若歌教会来的？左手边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一起鼓掌欢迎这三位。也再一次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我们之所以开始礼拜六晚间的崇拜，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让教会传福音的机会能够更多，所以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约你们的朋友到礼拜六或礼拜天的聚会。有几样报告事情，请大家打开你们的报告事项。退休会的一些资料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凡是在我们当中有参加退休会的，请务必到服务台对面的桌子去领取资料。那么退休会就是下个礼拜就开始，所以下个礼拜六6月29号晚上的聚会，我们是6点半在这里照样举行，是国语跟英语合并。然后聚会完之后没有圣经的课程，只有崇拜的聚集，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另外报告事项第五项有提到假期圣经学校，是从8月12号到16号，这是由教会的年轻人他们来作为主力提供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也请弟兄姐妹注意，如果你们有朋友有孩子适合可以参加的话，也请能够代表教会来做邀请。另外在聚会的消息的第三样，婚姻家庭的研习会7月6号， 礼拜六早上八点半到五点，然后七月七号礼拜天两点到五点半在若歌教会举行，还可以报名，所以告诉弟兄姐妹一下这件事情。我想报告事项就到这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事情。钟培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等一下还有圣经的课程，在这里也有英文崇拜，欢迎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留步来参加。现在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后我们一同唱阿门颂。天父，我们恳求您打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成为您在往日所重用的仆人使女，让我们不再习惯于我们破碎的生命，让我们不再好像甘心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挣扎，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服侍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像尼西米还有许许多多你在以往所使用的仆人使女一样，带给这个时代的人祝福，让人从黑暗里面能够进到你自己爱子光明的国度，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不止息的信心，一直到我们见你面为止。谢谢我们的天父，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更新、感动、交通与大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